总管白星发现女主人鬼鬼祟祟，把小少爷领到后花园，亲眼目睹他把白衣子扔进井中。这白星啊，心里就一翻个，哎呦，全明白了。看来老员外的被害，至今凶手没抓着，肯定跟郎氏有直接的关系啊。虽然拿不出人证物证，看今天此举就能知道一切了。老头子是又气又恨啊，但是作为一个奴才，他能怎么样？他还能翻得了天吗？哎呦，这老头啊，回到屋里头，浑身上下一个劲儿的哆嗦，连晚饭都没吃。刚要睡觉的时候，有人砸他的门。白星把门开开，一看谁呀？舅爷郎不正。再往后看，女主人郎氏也出现在眼前。总管就知道不太好，有事啊。郎不正也不客气，迈步进了屋，拉把椅子坐下。郎氏把门虚掩，就靠在门上，跟审问似的。白星就十分的紧张，就听郎不正说：“我说，白星啊，自从我到了这个家，我就瞅着你跟我见外，但能躲就躲，但能闪就闪，能不说话就不说话。你对本舅爷是不是有看法啊？”“怎么能呢？您是主子，我是奴才。”“行，别扯。你是不是觉着你很了不起呀？我听说你跟员外爷是从小在一块长大的，感情很好，袁伟爷在世的时候对你也很器重，你一直在这个家里当总管，你是不是觉着你是老资格了？哎，不把旁人看在眼里，老员外不在了，你还能取代老员外吗？”“舅爷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，我从来也没有那种野心呢，要有我就遭天报，临危不得好死。不过呢，老员外这一不在，我心难过，每天精神恍惚，这倒是真的。如有不周之处，还望舅爷原谅。”“行啊，要不是看在你在府中多少年呢，我早把你给撵走了。”郎氏又说话了：“白星啊，我在后花园透空气的时候，你干什么来的？你是不是一直跟着我？”“
没有啊。”“
不对吧，我怎么看着你一个背影啊？白星，你都看见了些什么？告诉我。”“
没有。什么我都没看见。”“
是吗？哎，好吧，这不是舅爷我哥把话也说到这儿了，你呀身体也不好，你讲话了，你整天想老爷，精神恍惚，再说也这么大的年纪了，是不是呢？也该找个地方歇歇，去养老。从现在开始就给你结账，明天呢回家吧。”啊，
嗯，
白星一听明白了，饭碗子砸了，让人家给除名了。其实他心里明镜一样，迟早得有这一天，不过没想到这么快呀。那人家不用了还能勉强吗？白星点点头：“是， 我一切听主人的安排。我给你拢了拢账，每个月呢你开2两银子，现在离过年呢还有大半年呢，这样呢给你开12两银子。你呢在这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你说你挺大个年纪了，回家不得做点什么吗？再给你8两银子，加在一块是20两，怕你呢还不富裕，另外再给你加10两，你做个小买卖啊。这是钱，你拿去吧。人家都准备好了，把30两纹银往桌上一放。白星看看，主任，那我就谢谢您了。哎，不必谢了啊。不过呢，我还有个要求，主任，您说，离开我家之后，不管你走到什么地方，我要求你嘴下留德，明白这话的意思吗？
不明白。
主任，您指哪方面？刚说到这儿，郎不正说话了，少要装傻充愣。我说，老白头，你一肚子心眼，你老卖老装疯卖傻，有时候你装糊涂，你真不明白吗？你心里的明镜一样。我妹子的意思是告诉你，你的嘴啊严着点，倘若你到了外间，你胡说八道，信口开河，我妹子能饶你，我也饶不了你。我派俩人我就掐死你，拿绳把你勒死，你懂吗？
我明白，我明白，
明白就好。收拾东西，明儿早上滚蛋。就这样，总管白星让人开除了。第二天掉着眼泪，夹着行李走了。府中上下人等恋恋不舍，谁敢说旁的？只能用眼睛送，连话都不敢说。看着白星离开白家，老白星啊，光寡孤独，就一个人，家里人都死没了，上哪儿去？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垄啊！就拿着这30两银子，老头边哭边走。至于上哪儿去了，咱们下文书再说。翻回头说郎氏和郎不正，那你说了半天他俩什么关系，究竟这里边怎么回事？原来啊，郎不正跟郎氏是一父二母的兄妹，您说这跟一个爹一个娘有什么区别？但是这两个人从20岁那年也不是怎么就混在一起了，也不管什么血缘关系，也不管这个那个的，败坏人伦呢，猪狗都不如，就发生了那种特殊的关系。哎呀，这两个人呢还难舍难离呢，只是瞒着外界的人不让旁人知道。这郎氏啊偷着攒了俩钱儿，就给这个郎不正，让郎不正是任意挥霍。这郎不正在外头除了嫖就是赌，要不就聚众闹事，每日里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，在郎家屯一带没人不知道的，要不怎么绰号叫郎不正呢？不走正道，还一心一意想娶他妹子为妻，但是这个舆论受不了，如果这事儿传出去，大伙会怎么看他？他也立不住脚啊。因此他非常犯愁。他妹子郎氏也不例外，有心嫁给哥哥，舆论受不了，唾沫能淹死人呢，那是绝对不允许的事情。怎么办呢？他也发愁。 偏赶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人保媒，就提到老白头的事儿。父母啊愿意了，跟他商量，他没表态，也没说愿意，也没说不愿意。等晚上抽了个时间，把他哥郎不正找来了，把这事儿就跟郎不正说了。郎不正思索了半天，最后把大腿一拍，妹子你同意，要这么说咱俩的关系结束了，你同意我嫁给旁人，哎，咱得望长久远呐、啊，妹子你我二人这一生也难以名正言顺，命里注定就得偷着，与其偷着在这个家里头受种种拘束，还不如你嫁人，你嫁给老白家，老白头还能活几天，他一口气不来，万贯家财就是你的也是我的，我呢往府里头一住，表面上咱还是兄妹，你主内我打外，咱就承受了他的产业，哎，就是外间知道爱说什么说什么，反正他们没有真凭实据，咱也不在乎，以后的事咱从长计议。哥，那我嫁过去之后咱俩怎么见面啊？不着急呀、啊、我想好了，在短时期内最好别露面，压压众人的口舌，我不能露面啊。妹子你也忍着点，你嫁给老白头之后假好假后，老白头说什么你听什么，听说他还有个儿子，对那儿子你要特殊的疼爱，这是干嘛呢？这叫演戏，把老白头安稳住，关于下一步的事情咱们再从长计议，这是咱俩开始的头一步。那我有事要跟你商量，写信呢、啊、就写信，千万别见面啊。哎，你说郎不正这小子还真有点歪点子，所以说郎氏许配了老白头，一年的时间郎不正没露面，郎氏完全按照郎不正交给那样去做，果然取得老白头的信任，大家都说他好，连白衣子都说后娘好。之后通过书信往来，郎不正采取下一步行动，当他得知老白头要上杭州去笼帐，他认为机会来了，头一天他就知道信儿了，心说一不做二不休，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啊，现在呀、啊，机会难得，必须当机立断。于是他找了三个杀手，这三个杀手都是他的把兄弟，都是郎不正的死党，郎不正答应给他们重金，哎，这仨小子同意了，他们知道奔杭州起汉路必须得路过那座土窑，哎，正好是下手的机会，他们踩好了地点，哎，都藏在那窑洞里头了，其中就有郎不正在内，黑灰的抹脸，事先准备好凶器，果然老白头毫无察觉，正好路过土窑，他们才行凶杀人。过后那仨小子得了钱了，是逃之夭夭，那仨小子先跑了，就剩下郎不正，郎不正把脸洗干净，把血衣埋了，回了自己的家。哎，这事儿做的还挺严密，说那个年月公差办案呢、啊、就是那么回事，马马虎虎，有了银子就认真去查办，没有钱，哎，那就是 表面文章，走走形式而已。老白头一死，没有窟主，没人给进贡，所以衙门呢表面上走走形式之后，也就是胡了八秃吧，没有认真查处，所以这案子悬而未破。郎不正一看一切都成功了，这才大摇大摆到了老白家，跟郎氏一商议下一步怎么办呢，就这小崽子，小崽子就是白老白一子，这是孽种啊，必须得铲除啊。怎么办呢？说收拾个孩子不费劲儿，但这孩子冷不丁就死了，势必引起众人的怀疑呀、啊。哎，慢慢来吧，等待机会，反正他还小呢，他也左右不了形势，他们就忍着。所以郎不正跟郎氏是明铺夜盖，这胆子有多大呀？没想到让白衣子一进屋给碰见了，这还不说，白衣子还发现他爹死前带的那条带子，这要了命了。等白衣子走了之后啊，郎不正从床底下钻出来，吓得容颜更变呐，妹子坏了，没想到事情败露的这么快，让小崽子发现了，他肯定得对旁人说，这要传到官府的耳朵里，你我还活得了吗？呀，那你说得怎么办？一不做二不休，趁热打铁呀，干脆剪草除根吧。那你说得怎么剪草除根？我想想啊，怎么办？你啊，领他上后花园，假装去透空气溜达玩，把他扔在井里头。扔井里头，对外间怎么说？有人问你就说孩子淘气呀、啊，上井帮去玩去了，一没留神失足掉井里了。没有人证物证，怕什么呢？这个事儿也在情理之中啊。小孩掉井里的事儿也不算奇怪呀、啊，怎么问你都这么说，这不是最好的主意吗？啊、哦，可也是。哎呀，是井头逼的，所以这郎氏才下了毒手。他们以为这天衣无缝，哪知道这个事儿白星看见了，虽然没看的那么真切，但是知道这里头有文章。所以他们呢也不敢落实，就说白清掌握了这件事儿，心说不管你看清楚没看清楚，把你给辞了，你是个奴才，你也不敢胡说八道啊，软硬兼施，软的给你俩钱儿，硬的威胁威胁你，谁能听他的？将来官府一旦查个头上，我们就说就因为不用他了，他怀恨在心，这反口咬人，他们都做了安排，所以把白星也给除名了，从老白家给撵走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哎，这事情都办完了，郎不正跟郎氏觉着什么事儿都不会有了，往后就过太平的日子了。实质上他们错打了算盘呢，白衣子没死，扔在井里不假，白星出现了，郎氏一害怕就问白星去了，院里空无一人，从后花园墙外飞身进了个老道，这个老道快如闪电一般窜上井台，周开井盖，唰，燕子投水就跳入井中，一把抓住白衣子，而后脑瓜一晃，唰，从井里头飞出，夹着孩子是逃之夭夭。就这么快的速度，眨眼之间跟神人相似。那么救白衣子的是谁？ 这就是本套书最了不起的顶尖人物，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。普老剑客干嘛来了？一是化缘，第二是看望朋友，正好路过老白家，在店房里啊，听着老百姓议论老白家的事情，说这儿啊出了个神童，老白头老来得子，这个小神童可太聪明了，就引起普老剑客的好奇心。老剑客心说，我有几个弟子不假，我还想收一个闭门的老徒弟，但这人才难得呀，始终没物色好，如果说这小神童要行的话，跟他们家商量商量，能不能让我带走，我收个闭门的老弟子。因此普老剑客围着老白家家转了好几天了，后来听说老白家变化了，老主人横死了，此案至今悬而未破。又听说他们家舅爷当家，这个舅爷人品不怎么样，人家都管他叫狼不正，因此普老剑客就有点犹豫，说犹豫吗，还围着他家转悠。这一天可太巧了，老剑客正好到墙外，这墙啊是矮墙，不算高，个儿大的人一敲脚就能看着院里的一切。没说巧了吗，普老剑客正走到这儿，掌身往院一看，哟，一瞅一个俊美的妇女领着个孩子，这孩子长得非常漂亮。普老剑客心说，是不是这就是神童白衣子啊，他就住上夜了。他也没想到狼氏把白衣子扔进井中，老剑客一看心就一翻个，心说好歹毒的女人呐、啊！你任何对孩子下起毒手，正想怎么救呢，狼氏走了。普老剑客心说，该着这孩子命不当绝，以最快的速度救了白衣子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，把白衣子救到哪儿去了，一口气回了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。咱就这么说吧，白衣子刚落水没喝了几口水就被老剑客给救了，所以呢在路上已经康复了。等到了云霄观之后，老剑客非常喜欢白衣子，这才传授他一身绝技。